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圣会，诚心所愿。作为一个传道人呢，成日都要面对很多人生啊，即系弟兄姊妹的阶段的一啲嘅转换。对于一啲嘅年青人或者一啲少年人嚟讲咧，可能佢哋要面对嘅系升学啦、出国留学啦，吓或者去到毕业、去到揾工。去到一啲成年嘅弟兄姊妹嚟讲，可能佢哋系要面对嘅系结婚啊，或者揾工、转工啊，甚至可能会考虑移民。去到一啲年长嘅弟兄姊妹，可能佢哋会谂啦，啊就系、是、啊点样安排佢哋嘅退休生活啊，点样去凑孙啊，又或者可能系啊将来点样去预备翻天家，有多嘅安排。弟兄姊妹，我喺呢一刻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关心嘅系啲乜嘢咧？当一个人生阶段完成嘅时候，或者将要完成嘅时候，你最关心嘅系啲乜嘢？有啲人会谂啊，我嘅钱够唔够咧？又或者是有些人会想，我身体还能不能够撑得住呢？又或者这样说，我还有没有些东西在这一刻我很想完成做埋它的呢？但是在创世纪第24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阿伯拉罕他关心的不是这些，他最关心的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救赎计划能不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到睇下创世纪第24章第一至第九节，喺一齐睇下从中有啲乜嘢可以俾我哋去到学习。当我哋一路讲今年创世纪成个嘅讲道系列，我哋由四月尾一路去到而家三个月，我哋都系睇紧亚伯拉罕，睇紧佢嘅生活，睇紧佢嘅故事，从第十二章去到一路去到第24章。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亚伯拉罕人生的一个阶段准备完成的了。因为经文里面讲，他说亚伯拉罕他已经年纪老迈。这种写法不是说他纯粹去交代一个年纪这样那么简单，而是带出他人生阶段的另外一个转折了。我们见到亚伯拉罕他的生命里面，由上帝呼召他到他一路的旅程里面经历失败成长，他的信心，上帝一路塑造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心之父。故事来到这一刻，个焦点慢慢就转向他的仔以撒的身上。去到第25章的开头，也都记载了亚伯拉罕他的离世。在整个创世纪的叙事里面，第24章仿佛就好像亚伯拉罕他作为一个主角，记载了他最后最重要的一段的说话。在圣经的叙事里面，通常这些重要的人物去到人生差不多去到终点的时候，往往都会留下一些最后最关键的说话。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 不是单纯的去处理他的家事，而是用一段最后的一段公开的说话去到表达他对上帝应许那种最终的理解。所以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都赐福给他。我们就这样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一生的人，他的生命是成功的，他是蒙福的，他用今天的说话来说的时候，就是他是那种事业成功，家庭都相对稳定，人生都很圆满的人。但我们要留意一件事，作者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不是他个人的成功，祝福不是个终点，而是神应许整个在历史里面应许他的计划、救赎计划的展开，在国度计划里面的一个起点。亚伯拉罕他的人生不是就这样就满足，不是就这样停下来，不是他顾着自己我最后应该怎样呢，我的葬礼又怎样，他不是在想这些。亚伯拉罕最后的重心不是回顾自己的成就，而是他要确保的就是上帝的应许不会断在他的手上。所以他开始做一件事，就是为了以撒去到找妻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下一代，神的应许就会停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经常都会见到的，就是说有一些百年老铺或者几十年的老店，因为找不到继承人，所以就要结业。创世纪第24章 开头讲嘅感觉好似一个家庭嘅一个嘅故事，讲嘅系亚伯拉罕为以撒去预备妻子。但系如果我哋从上帝嘅国度用呢个嘅眼光嚟到睇嘅时候，呢、这个唔单止系婚姻嘅一个安排，而系上帝救赎计划展开一个最关键嘅一步。因为上帝俾亚伯拉罕嘅唔单止系佢自己个人嘅祝福，而系俾更大嘅应许佢。从第十二章一路嘅去到重复不断嘅向佢去提醒，就系、是、佢要有后裔，跟住佢要有地，有地土啊，同埋佢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佢要成为一个分别为圣嘅家族，让到呢个万国因为佢而得着福气。啊，佢成为一个管道，将呢个福气去到传开。嚟到呢度，我哋好快嘅就会睇到第一个嘅应用。当我哋领受祝福，都要去承接呢个嘅祝福。亚伯拉罕佢人生最后嘅阶段，佢关心嘅系上帝嘅应许能唔能够继续嘅去到传续落去。呢度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提醒：我哋如果需要嘅系要有一个属神嘅神国嘅眼光去到睇我哋人生，去睇呢啲嘅祝福，同埋去睇传承。上帝嘅祝福唔系终点，而是国度计划的起点。一个被上帝去到赐福的人，我们需要的是肩负起这个传承和传递的责任。亚伯拉罕他的晚年同样都是一个信心转向传承的时刻。刚才讲到一些老铺、做了几十年，生意好，口碑好，街坊都很认得的，但是最难的，他们说不是开档做多少的生意，而是去交棒去传承。一个老板可能辛辛苦苦一世，最后结果如果找不到接班人的时候，他的招牌手艺经验都慢慢会消失。今天我们无论什么年纪，其实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上帝的祝福是不是停了在我的身上呢？我有没有真的去到将它转化去到我的家庭，去到我下一代，去到我们其他的信仰群体的里面，对上帝的国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投资。当一个人如果有上帝的国度观，不会只是问我究竟得到什么，而是我要去学习问神要藉着我去成就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已经结了婚，有下一代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就会想，我们怎样去将这个信仰变成了我一个家庭的文化，继续传下去，将基督的生命很有意识的、很有方向的去到传递下去。大家但是要留意，我们要留意就是上帝的国度不是正正是给自己或者给下一代，而是要将这个福音去到传开，将这个属灵的气质，将这个的生命继续的传给其他的人，我们身边的家人、亲友、同事、朋友，可能有些未认识主耶稣的朋友都好，他们需要的去成就承接这个祝福，不是只是得自己得到的，是需要有意识的去到传下去。我们来这里继续看下去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叫了他最老的仆人来到向他起誓，要留意一件事，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誓言。亚伯拉罕要求的就是要求个仆人将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起誓。有些犹太的释经学者就会这样说，认为就是亚伯拉罕就是想将这个誓言提升去到差不多去到割礼那么庄重、那么隆重的一个层次。这个是一个极其严肃、极其认真的做法。这个也都表明了这个誓言、这个的起誓是关乎他整个家族的。第二节这样说，他说亚伯拉罕对他家中管理他一切产业最老的仆人说，你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和地的上帝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我所居住的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妻。在这里这个誓言或者他要求的里面，我们留意到两个的重点。第一，就是不可以娶迦南的女子。第二，就是一定要回去本族那里去寻找。当这个仆人听到来这里的时候， 心里边谂，唉，真系阿主人嚟，你俾个咁难嘅任务我嘅，吓、啊，即系当时我估最简单嘅做法就梗系喺同一条村或者喺附近嘅村里边揾一个门当户对嘅人家啊，或者系你好熟悉佢嘅，或者清楚佢嘅底细嘅，去到做一个联姻系最简单嘅，系因为大家都彼此认识啊嘛，亦都咁讲，可以话系一个合情合理嘅做法。但系而家你叫我走到老远啊，走到去你嘅家乡去帮你个仔揾老婆、哦，我又唔知道嗰条路揾落去行要行几耐，要走到几时先真系撞到你嘅老乡，亦都唔知道嗰个人系一个咩嘅心态，会唔会当我系一个骗子咧？即系从老远咁走到嚟呢度嘅时候，所以个仆人都好正常嘅去提出一个嘅疑问，就系、是、仆人就对佢讲啦。他说如果那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到你出来的地方吗？啊，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还是整个故事里面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换句话这么说，亚伯拉罕相信神会成就，但是仆人都知道就是现实一定不会那么顺利的，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张力。在这里亚伯拉罕他立刻的就立了一条界线。第六节他说，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这段说话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亚伯拉罕他做事的有些原则。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信仰的分辨。他为什么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是要为了保存那个信仰的纯正。亚伯拉罕很明白的，方便不一定是代表正确，方便不一定是对的。第二，他也知道一件事，就是不要走回头路，他不要让仔回到原地，是因为他记得上帝的吩咐。在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曾经讲过，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坚守界线是为了保护上帝的计划，亦都同时是忠于上帝呼召的一个表现。来到这里，我们很快的去到看第二个的应用，相信应许亦都要守住界线。亚伯拉罕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到迫使整件事去到成功，但是他很相信一件事，就是如果上帝要成就的时候，他一定会开路。而即使那件事不成就呢，人都不能够越过这条界线，为了的就是保护上帝他要我们成就的计划。第三节提重复的去提我们说，不要为我而娶居我所居住的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亚伯拉罕在第三到第六节就是这样，他不是乱地去处理的，他是很清楚他的界线在哪里，不可以娶迦南地的女子，亦都不可以翻翻转头。神的界线需要被保护，不能够随波逐流，按住世界啊，有啲咩需要我就跟住走啦。我哋嘅属灵生命同样系一样，如果冇界线，我哋就好容易偏离咗我哋嘅方向。刚才讲不是所有的方便都是适合的，不是所有的方便都是可以合适上帝的国度。有些界线是为了保护上帝他的救赎计划。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的，要很多的关系上，是不是例如我们的婚姻，例如我们的合作啊，和其他人是不是建立在同一个信仰的根基基础里面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讲起屋，我们第一步不是讲话怎样去粉饰那些装修，怎样去做家私，而是我们要划清楚我们的地界，要做好的地基，要做好 最基本的基础的建设。因为如果地界不清楚，起得多漂亮都好，可能之后都会出现很多问题。第六节再提醒我们，不可带儿子回去。很多时就是当我们想我要跟着上帝带领去做一些事，往往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会选择 翻翻转头啊？定系我哋有第二啲嘅谂法咧？一讲到界线，通常咧，我相信咧，好多弟兄姊妹都会谂啊，一系讲婚姻啦，啊，即系呢个世界年轻人拍拖嘅时候就觉得，诶，佢对我好咪得咯。但系我哋知道啊，婚姻唔系净系靠感觉啊，吓，就系讲紧一生嘅同行。而呢啲感觉随住时间，随住面对有困难挑战嘅时候，如果纯粹靠感觉生活嘅时候咧，啲人就会慢慢选择放弃。但系呢啲嘅界线，我哋话唔单止适合一啲嘅年轻人，即使系我哋呢啲啊人到中年嘅，或者谂住退休嘅，都一样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我都正在喺度计划紧、筹划紧我自己嘅微退休生活啊。即系如果你唔知咩叫微退休，我上网自己睇一睇。一开始嘅时候咧，我都对自己咁讲，唉，我都辛苦咗大半世啦，啊，都系时候休息一下，生活可以随心所愿啲。咁但系咧，我自己喺呢个安排嘅过程里边，咁我就我嘅属灵嘅师傅咧，佢自己咁，佢咁样提醒我，佢就话：记住唔好慢慢嘅放松原本守住嗰啲嘅属灵界线，啊，唔好净系顾住自己去享福去享乐，而系我哋仍然要坚持。佢俾我讲嘅就系、是，佢提醒我就系要坚持教导同埋宣讲上帝嘅说话，要帮助弟兄姊妹去建立佢哋嘅属灵生命。我自己亦都好希望嘅，将来可以有多啲时间去到研读上帝嘅话语，同弟兄姊妹去到分享。亲爱弟兄姊妹，休息唔代表上帝嘅呼召就停咗。对所有嘅信徒嚟讲，无论你退咗休未，或者你准未系咪准备退休，当我哋休息或者我哋一个阶段嘅变化嘅时候，都好重要。我哋都可以成为上帝嘅呼召，我哋生命里边嘅一个重要嘅一个基石。我哋可以为成为弟兄姊妹嘅一个属灵嘅榜样，我哋可以用祈祷可以去鼓励、去陪伴、去到守护上帝嘅工作。我哋仲要提醒自己要坚持坚守原则，唔好跟随呢个世界嘅风气。我哋要去学习嘅就系用一生嘅智慧去守住上帝佢嘅应许。我哋要学习嘅系忠心。去到为上帝去到计划，不需要去到越过上帝所设的界线，去到保证这些事去成功，交给上帝。跟着下去，亚伯拉罕他的回应给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不是一件很抽象的事，而是建立在上帝他过往的行动那些身上的。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亚伯拉罕他跟着就会解释个原因，因为他很深信这些是上帝要去成就的事。他能够讲到这句说话是基于三个的基础。第一个是因为他对上帝，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来的。上帝一路由吾尔呼召他，一路的带领他离开本地。第二方面呢，上帝都会应许承诺给他有土地和有后裔。之前我们都看过。去到第三的时候，他更加记得这个是上帝对他的誓言，在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里都有讲过，这个是上帝自己亲自的起誓。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他很有信心地去回应，他就说：耶和华天地的上帝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地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就是因着亚伯拉罕对上帝所经历到的一切，他很确信上帝的应许不是说了就算了，他还会去一路的引导，还有在适合的时间成就这一切的事。跟着他继续这样说，他说他，这个就是上帝的他，他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而娶妻。他之所以可以这样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是因为他回顾到上帝过去怎样的去到呼召他、应许他、引导他。即是说亚伯拉罕今次不是凭着一个感觉去信的，而是他凭着他的经历、凭着他的记忆去到相信上帝必定会成就。过去上帝怎样去保守他，今日和将来他都坚信上帝会继续。当然亦都好有趣嘅地方就係、 他同时间也这样说，去到第八节他说，倘若那女子不肯跟你来，我叫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关了，只是你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这几节显示到亚伯拉罕一方面他对上帝很有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都明白人是有限制的，所以最后个仆人都会起誓就开始行动了。第九节就讲到，仆人就把手放在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的应用和反思，忠心行动都要去交托结果，我们要去，我们要做，我们要顺服，但是结果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不是我们的掌控，而是上帝去到带领。当亚伯拉罕很有信心讲他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的时候，仿佛就是在提醒我们，在很多不确定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已经在我们的面前，他是行在我们的前头呢？好像农夫去到不可以叫一粒的种子去到成长的，但是他可以做的就是去翻土、播种、浇灌、施肥。真正的成长不是他控制的，而是上帝，但人需要的就是忠心做好自己的部分。好像亚伯拉罕这样说，他叫仆人去，他叫他起誓，他叫仆人按住指示，但他最终都讲到耶和华必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他意思就是人要做，神会成就。但是当事情发展不如我们的理想的时候，我们要会不会学习愿意去到顺服，愿不愿意去到将个结果交给上帝呢？在这两个情况实际好像成为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不要因为怕失败而不行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都要明白，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试图自己掌控所有的结果，即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做要学，同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交托。信心不是一个麻木的乐观，信心是记得过去上帝他的信实，以致我们敢于走出去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而我们最后亦都相信上帝会成就这一切。我记得两年多前呢，教会就刚刚有个机会可以去到城市大学那里去服侍一班内地的大学生。当时呢，内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的脑海里面就很多拒绝的理由。当时同工人手短缺啦，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就是那年我们有几位的牧师退休，也都有一些的移民。当时的同工团队也都没有一个能够可以讲到很流利的普通话，连我自己的程度都是只是标准的港普，就是每个香港人都听得明白那种的程度。但是当一位前执事去到跟我分享他的意象的时候，他就说，他就用那段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九节，他说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现在仿佛这句的说话，这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现在就有个马其顿人向我们招手，他们很需要福音。我心里面都明白，如果这个机会，这个福音的机会接不住，可能苏州过后没有听答。但是因着对人灵魂那种得救的渴望，就是这样我们就展开了华语的工作。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做这个亲善家庭和这个广东话班，我们一开两个的学期，我们接触了超过400个学生，也都有60多位去到，即是两个学期的时候参与我们一些的信仰的活动、信仰的课程。到最后有两位的决志跟着回了内地。去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很感恩上帝给我们大大的加添，就是我们多了有即时传译普通话，我们在第三堂的崇拜和我们的复活节圣诞节的时候都有。同样的，我们有亲善家庭，有广东话班，又是接触接近400人，里面我们也都有60多位参与我们的信仰课程，最后我们还有10个的弟兄姊妹成为了我们的弟兄姊妹。 仲感恩嘅一样嘢就系，我哋又多咗 1.5 个教牧嘅助理，系能够讲到普通话嘅，啊，有正宗嘅北京腔。甚至我哋而家星期五上昼都成立咗一个华语嘅成人团契，有十几位嘅弟兄姊妹一齐去到参与。喺呢两个月咧，有唔同嘅弟兄姊妹都有机会都嚟问我，佢就话：，你走咗之后，华语事工之后点啊？我心谂，回顾呢两年，我一路睇到嘅就系华语事工嘅发展唔系一个人嘅事，唔系两个人嘅事，而系一众嘅弟兄姊妹同心合力，一齐嘅为上帝嘅国去付出努力，得到嘅成果。我相信福音嘅工作喺上帝嘅意念放喺人嘅心里边嘅时候，当我哋选择回应，当弟兄姊妹选择回应嘅时候，就好似播种灌溉咁样。最终都叫上帝，都是因为上帝叫人得到成长，叫到果子得到结出。所以今日当我们邀请朋友回来教会，当我们陪着一个慕道者去查经，当我们去到栽培一位初信者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知道他几时能够结出一个果子，几时会有正面的反应。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继续的忠心邀请，继续内心的陪伴，继续真诚的去到代祷。最终上帝会在啱的时间就让人得到生命的果。叫人改变的是上帝自己，我们不需要因为怕做没有结果就不做，而我们只需要的忠心行动，学习交托。来到总结，阿伯拉罕他的生命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国度的眼光去看人生。这段经文让我们一步步的看到的，就是他知道上帝已经赐福了，人是需要守住原则，神亦都亲自的去到引导和成就。阿伯拉罕他的一生最后留下的不是财富，而是一个行动，是确保上帝的国继续展开的一个行动。礼贤会九龙堂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就踏入100周年，我知道的教会已经成立了一个庆祝100周年的筹备委员会，当中当然我们会回顾感恩去赞美上帝他的保守和带领。我很盼望我们在庆祝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关上门，对着四埲墙去到自己的欢喜快乐，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着这个国度的眼光，将上帝所赐给 我们赐给教会的福气继续到伸延开去，继续展开，让到我们每一个九龙塘的弟兄姊妹都在上帝的国里面有份。盼望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每一个部分，无论是婚姻、家庭、工作、侍奉，或者是养育下一代，不是一个私人的决定，而是去学习参与在上帝他神的国的一部分。再一次的去到回顾，真正的信心是不单止去领受祝福，而是更要延续这个祝福。主的应许是不单止要相信，还要守住这条界线。当我们学习跟随主的时候，不单止是一个忠心行动，还要交托结果。今天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正在享受上帝给很多的赐福，很多的祝福，但是同样我们都要在预备上帝的国里面继续的扩展，继续的去有份。让我们一同的起立，让我们同心的去到祷告。真是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显明了你是那位信实的主，同样亦都让我们见到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今天就求你帮助我们有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是懂得去接受你的祝福，而是更加愿意去到承担责任，将你的祝福延续下去，成为教会，成为你的国度的一个祝福。主要就求你去帮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也都懂得守住属灵的界线。 求你赐俾我哋有智慧，唔会因为方便而去妥协，唔会因为压力而后退，就叫我哋喺呢个婚姻、家庭、工作、侍奉嘅身上，都紧紧跟随你嘅心意。主啊，我就求你去教导我哋跟随你，唔单止一个忠心嘅行动，仲系去学习交托结果。当前路未明嘅时候，让我哋愿意相信你已经系前边。当事情未必照我哋所想嘅发展嘅时候，我哋愿意学习等候，将结果交喺你嘅手里边。求你唔单止让我哋去学习领受祝福，更加成为一个祝福嘅管道。叫我哋唔单止相信应许，更加要守住界线。愿我哋一生活喺你嘅国度嘅眼光里边，为你嘅名而活。我哋咁样嘅祷告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嘅名，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